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8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证交会发话，中国公司审计戴洋帽行不通。
中方呢现在打一个什么牌，就是说美国现在有意的打压中国上市企业，看不得中国强大，就把这当作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人家不想让你上市的话，一开始就完全拒绝你，为什么人家给你机会让你在美国上市，然后又给你一定的期限让你逐渐的规范达到标准，但是你自己做不到。
佩洛西访台触发国际访台潮，法国参院代表团抵达台湾，日本力促日中首脑峰会，专家称两国结构性问题难解决。
这个国家就在旁边，躲也躲不掉，所以日本如果不想成为中国附庸国的话，那他唯有去面对它，这是任何日本领导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差别是在说他所采取的方式到底有没有效，这样子而已。但是这里面绝对没有拒绝往来这样的一个选项。
澳大利亚总理敦促中国善待程雷，让他见家人。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证交会发话，中国公司审计戴洋帽行不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总会计师保罗芒特发表声明称，为了避免被华尔街摘牌，一些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最近转而聘用美国或者国际会计行担任主要审计师，但是他担心这么做仍然无法使这些公司达到美国的审计标准。他还警告说，美国审计行如果涉猎这类中国业务，可能有违反美国法规的风险。那么中国公司面临在华尔街被摘牌，到底是谁的错？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连线采访经济学者夏野良博士。
夏先生你好。
哎，宇宙你好。
昨天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代理总会计师保罗芒特说呢，中国政府呢现在为了保住他的100多家上市公司继续在美国的股市上市呢，最近啊就开始聘用了美国或者国际会计行作为自己的主审会计师。那么他说呢，他非常的怀疑这样的做法呢能不能使这些可能会被美国摘牌的公司他们的这个审计呢满足美国 SEC 的这个要求。您怎么看他的这样一个表态？
首先我觉得对上市公司按照国际统一的规范的做法来要求，比如说这个会计报表审计报表进行严格的监控，这个是必须的。过去在中国公司刚刚来到美国纳斯达克呀还有其他的市场上市的时候，一开始他们都做出承诺要遵守国际的惯例，可能有些公司达不到标准，但是证券投资机构呢给中国一定的宽限期，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几年里边能够逐渐的规范达到这个国际标准啊，是给了很多的机会。而且现在宽限期很多年都过去了，按道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公司要想在美国上市都应该达到这些标准，但是中国有些公司就是不愿意提供相关的信息，不知道是因为真的是商业机密隐私的原因呢，还是说有一些他就是本身就是违规违法的，他不敢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所以这样的话也影响到了美国投资者对中国这些上市公司的信心，因为如果你的很多信息不公开不披露，那就有很大的投资风险，有很大的隐患。那么中国的这个股市大家都知道，很多公司都是为了圈钱才上市的，结果很多的老百姓被蒙在鼓中，就中国造假账那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很多后来为什么有的公司一下就破产了垮了，然后呢投资者血本无归，这种情况是一个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那么在美国的话，如果再这样欺骗美国投资者，那我觉得这个是不能够被容忍的。所以这个事情早晚要做，但是现在中方呢现在打一个什么牌，就是说美国现在有意的打压中国上市企业，就是说看不得中国强大，这种论调跟所谓的爱国主义啊这样的一些跟那些小粉红愤青结合在一起，就气势汹汹， 就把这当作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封锁啊、或者打压，这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事情。如果人家不想让你上市的话，一开始就完全拒绝你，为什么人家给你机会让你在美国上市，然后又给你一定的期限让你逐渐的规范达到标准，但是你自己做不到，怎么能反过来怪人家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其实根本就在于中方公司，他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基本规范要求去做。在中国，你只要打通了某些权力机构一些环节啊，有一些东西它就不公开、不透明，甚至造假账，那就欺骗中国的投资者，坑害了无数的中国投资者。那么在美国，如果你这么做的话，那你这个企业肯定就是要负担相应的责任，甚至法律责任，成为被告。其实美国这方面这样的一个要求，对中国这些上市公司企业也是有好处的。如果你不规范，将来如果打起那种跨国的非常大的官司，那你这个官司很可能就要输，而且会让你这个公司就完全破产，血本无归，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对双方来讲都是好事情，就应该按照这个规范去做。
但是实际上呢，就从中国这些公司现在聘请这个美国或者国际会计行来做主审呢，是不是可以说他就是像拿着一顶洋人的帽子往头上一罩，那么是不是想以此这个蒙混过关，其实还是并不想这个按照这个西方美国的规矩去走，是不是这样一个倾向？而且像您说的，他把它上升到一个这个意识形态的高度了，来这个倒打一耙。
对，这个呢里边我们要分开来说。首先，他如果请那些国际上得到认证的声誉比较好的这些机构来帮助进行审计啊、审核，或者帮助他们规范，这是本来是一件好的事情。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有的时候这些机构的一些个人很有可能被中国重金收买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也会出现一些丑闻、贪腐事件，就是如果你个人受到了某些这个应该说那些犯法的违法的机构，他们会想尽办法要把你这个个人收买，收买了以后呢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我就担心有一些国际机构里边有些人可能经不起中共这样的诱惑，他可以采用各种手段，不光是金钱收买，甚至还有可能派美女啊，或者是帅哥啊，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为了达目的不择手段，如果那样的话就会把这些国际机构也拉下水，那就会造成更大的国际丑闻。假如说他真的是能够按照人家那个规范的要求一点点去整改，但是我过去这么多年里边，他要想那么做早就做了，为什么不做呢？那现在他要是临时抱佛脚，再是请国际的一些机构介入，然后呢他如果还是采取过去那种投机的侥幸的心理，就有可能呢把事情弄得更加复杂。
那么事实上呢 SEC 也是这么讲，他们的担忧呢是说这个因为海外的审计师呢可能缺乏对中国本地事务的了解，也缺乏相关的业务能力，甚至呢还有在语言能力上等等的都不能接触到上市公司的员工，那么以便进行严格的审计工作。那您怎么看这个方面呢？
这个说的也是非常有道理的，所谓割靴搔痒，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因为你不了解这个国情，语言文化有差异的话，那么你很难深入的了解这个企业的内部状况。这个事情按道理说来说去还是在中国方面，我觉得这个美国的上市机构啊就应该采取严格的措施，不达标准坚决不让上市，做事后的补救无济于事。所以我倒赞同美国的一些做法，就是先把美国的一些中国上市公司先把它清除，哪一天你什么时候达到了标准了，我不管你是不是中国公司，我是跟其他所有国家公司一视同仁，你什么时候达到标准了我再让你上，我再不给你机会让你自己慢慢整改。我觉得这样做可能更加直截了当，更加能够规范。
坚持使用一把尺子量到底啊。那么最后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证监会准备要预计摘牌的163家中国公司呢，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规模呢在美国金融市场的这个构成来说是一个多大的比例，那么还有他们对中国本身的如果是摘牌的话，对这些公司来说呢是意味着什么？
对于投资者来说当然是有损失了，对于美国整个的投资市场来讲倒也无足轻重，因为美国股市可以特别的大也可以特别的小，就是说过去几百年都经受了风雨的考验，不在乎你扫几十家公司或一两百家公司，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从长远来看无论是公司多还是少，只要它这个市场发展健全健康的成长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中国企业来讲的话，那可能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也就是说你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是美国的市场你得不到承认， 那么你这个在国际市场中交易中的这种身价就大幅度下降了。那你就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国别内部的，就是中国内部的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国际型的企业。所以我想对于真正有志于在国际上开展竞争的企业来讲，这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那么假如说你不在乎，就像习近平说的那种，就是国际大循环不行的话，我们就搞内部大循环。那你要是满足于在中国国内的内部循环，那你随便你怎么造假相互坑害，那倒就不会有损于国际投资者，我觉得这也无所谓了。
嗯哼，反正就是自己跟自己玩啊。您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对，我觉得对于投资者的一个忠告，就是对于这种不被信任的国家和这些公司，知道它的这样一个大的背景环境，那就应该在投资的时候特别谨慎。很多华裔的投资者因为这个民族情感的问题，一般还是优先愿意选国内的这样上市企业，但是呢往往后来发现这个亏损很厉害，与其同样多的资金还不如投到美资企业，所以呢有些人就是后悔了，上当了，就觉得哎呀太不划算。有一些企业一开始是不错的，像阿里巴巴有很好的表现业绩，还有 Zoom 就是我们经常开会使用的这个软件，但是呢最近这个跌的就非常厉害，这个大幅度的下跌，它的股价有的跌到 30% 左右，主要原因在于它不被人们信任，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化透明化能够经得起国际规范考验的企业，所以才它的价值才会有这么大的贬损。否则的话，一个在市场上经受得起考验的企业，它短时间内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这个价值的贬损，而且即使短期有的话，它也是很快可以爬升可以反弹回来的。
好的，谢谢夏教授。
谢谢。
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夏业良博士接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采访。
佩洛西访台触发国际访台潮，法国参院代表团抵达台湾，展开为期一周的访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法国议员代表团周三抵达台湾，开始对台湾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是法国国会议员一年内对台湾进行的第四次访问。代表团抵台之时，正值台湾民主制度遭遇来自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这个由法国参议院欧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西里尔·佩莱瓦特为团长的代表团共有五名跨党派成员，其中包括法国参议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奥利维尔·卡迪奇、法制委员会副主席阿兰·马克、布里吉特·德维萨和皮埃尔·安托万列维。中央社说，这是继去年十月法国参议院代表团、十二月国民议会代表团、今年六月法国参议院代表团访台后，法国国会在一年内第四次组团访问台湾，彰显台法友好情谊。外交部表达诚挚欢迎。台湾外交部说，代表团访台期间准备会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院长尤锡坤、监察院院长陈菊以及相关部会首长，参观访问台湾文化经济建设项目。北京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外交活动，认为这类外交行为将会鼓励台湾独立势力的发展，因此对西方官员和政客的此类访问一概反对，甚至通过军事演习加大对台湾的压力。八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了台湾，这是过去25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的美国政界人士。中国军方随后展开报复，在台湾周边多个区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实弹演习，解放军还故意发射导弹飞越台岛上空，但是中国军方的强烈反应显然并没有对国际社会产生北京预期的震慑作用，反而激起了新一波的国际访台潮。美国、日本、立陶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等国政界人士连续组团访台，法国参议院议员代表团抵达台北，标志着法国这个欧洲大国也加入了声援民主台湾的行列。
四川泸定6.8级地震，官方最新数据，74人死亡，超过250人受伤。美国和台湾表示慰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当地时间星期一 9月5号下午发生 6.8 级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官方星期三称，截至星期二晚上9点，已知至少有74人遇难，超过250人受伤，多人失联。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一天前发文，向遇难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称目前尚未收到美国公民伤亡的报告。台湾总统蔡英文也表达了同情和关心。台湾政府部门称，已经准备好随时向灾区派驻支援和救助小组。根据四川当地政府发布的消息和媒体报道，星期一下午12:52，地震发生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摩西镇附近，震源深度16公里。有网友表示，距离震央226公里，而且拥有2100万居民的四川省会成都市也震感强烈，其他很多城市也有震感。这是2017年以来四川发生的最严重的地震灾害。目前已知震央附近的道路和房屋受到泥石流的冲击与破坏，当地的通讯也发生中断或者受到影响。四川是中国水电大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震央周边50公里内水坝或水电站受损的报告，但是地震对当地电网造成破坏，目前至少有4万用户的供电被中断。四川省位于青藏高原东侧，特殊的地理构造导致该省，特别是该省的西部山区地震频发。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在因新冠疫情被封控的居民小区，一些居民试图离开住宅大楼到户外避难，但是大门被防疫人员上锁。四川维权律师卢思卫发出一段视频说，他曾试图离开住宅楼躲避地震，但是被保安以疫情为名阻拦。2017年8月，四川阿坝地区曾发生7级地震，但是四川最严重、破坏力最强的地震2008年5月发生在汶川，那场地震直接导致9万人丧生和严重的物质损失。
澳大利亚总理敦促中国善待程雷，让他见家人。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敦促中国政府改善对澳籍华裔新闻工作者程雷在监狱中的待遇，让他能见到自己的孩子。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阿尔巴尼斯星期三对媒体表示，程雷应该能见到自己的家人。澳大利亚将继续交涉，我们对他受到的待遇有着非常深刻的立场。他还说，中国政府需要做得更好。被中国当局关押已超过两年的程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今年三月被北京一家法院秘密判决后，仍然在等待法庭的判决，而且一直未能见到自己年幼的两个孩子。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星期二在接受澳广电视节目采访中称，对程雷的家庭、孩子和亲属都表示同情，并试图基于人道考量为他与亲友见面提供方便。46岁的程雷出生于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大利亚，毕业后曾在澳洲金融街工作，于2002年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主持报道财经节目。2020年8月13日，当时在中国国际电视台 CGTN 财经频道担任记者和主持人的程雷，突然被国安部门从北京的家中带走。2021年2月5日，程雷以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被正式逮捕。2022年3月31日，程雷一案在北京闭门开庭，澳大利亚外交人员未被允许旁听，法院当天没有公布对他的判决。上个月在程雷被关押两周年之际，澳大利亚《每日电讯报》刊登长篇文章报道他的健康状况因常年的监禁而转差，他的孩子们也深切盼望母亲能回家。程雷被广泛视为澳中关系恶化的牺牲品。过去几年来，两国因为在国家安全、新冠疫情等多个方面出现对立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中国大使肖谦8月早些时候与澳大利亚媒体互动时说， 今年澳大利亚新政府上任，为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机会，并称如果双方都愿意采取积极行动，中澳关系有望重回正轨。但是当被问及中国是否愿意在放松贸易制裁、释放程雷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时，这位大使未承诺任何具体措施。程雷的男友尼克科伊尔今年六月对美国之音说，他对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给程雷案带来的转机感到乐观。他说，中国如果期望重塑两国关系，这对程雷的宽厚处理也将会是符合这样的新姿态的。
日本力促日中首脑峰会，专家称两国结构性问题难解决。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表示，希望在本月底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时，能促成日中首脑举行面对面的峰会。专家表示，日本无法逃避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构成的威胁，但是日中关系结构性的问题暂时不会解决。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由陆洋播报。
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9月2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在本月底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与中方举行双边会谈。林方正指出，日本始终对同中国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日中各个层面的对话都很重要。尽管日本明确表达要推动日中关系发展的意愿，但是日中两国关系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中国在台湾周边举行前所未有规模的军演，并发射5枚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而一度紧张。日本政府为此正式向中国提出了强烈抗议。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印太现有国际现状，其目前的所作所为对日本而言就是一个威胁与日俱增的存在，因为在地理位置上日本是无法逃避的。谢文生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国家就在旁边，躲也躲不掉，所以日本如果不想成为中国附庸国的话，那他唯有去面对它，这是任何日本领导人都需要面对的课题，差别在说他所采取的方式到底有没有效，这样子而已。但是这里面绝对没有拒绝往来这样的一个选项。此外，不同于美国可以跟中国展现出一种不惧一战的态度，日本在这方面则受限于宪法而显得绑手绑脚。
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志认为，即使台海形势造成日本对中国不满，考虑到经济依存度，仍然需要与中国积极沟通。高桥告诉美国之音，
今の日本の貿易構造とか日本の、まあ、特にコロナ前の日本の国としての、まあ、
观察日本目前的经济现况，其实非常仰赖中国观光客与中国物品输入和输出，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逐渐得以控制之后，国境也会逐渐打开，日本自然希望逐渐恢复过去中国人来日本观光的热潮，促进日本的经济活动。原定8月4号下午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日本外相林方正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的会谈，但是日中两国政府当天在会谈即将开始之前予以取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这是因为日本等七国集团外长在关于台湾局势的共同声明中无理指责中国。日本国安局长秋叶刚男8月17号应中方邀请低调访问天津，与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会谈。日中关系专家谢文生说，
那这次由杨洁篪出面不仅代表是层级更高，其实最主要是要去瞧安息会的可能。在2016年之后，每当习近平他跟安倍晋三要进行会谈之前，都会由杨洁篪跟当时的日本国安局长北村滋会先进行协商。那这次杨洁篪跟秋叶刚男的会谈的用意也就在这个地方。按照过往处理的时程来看，差不多在处理的是三个月后的时间点，也就是说他处理的应该是在瞧11月份在印尼的七团体这个高峰会议上有没有进行安息会空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谢文生指出，杨洁篪与秋叶刚男会谈长达7个小时，却以各说各话的情形居多，显然 岸田内阁仍然坚守着日方的底线。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志认为，中国并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他说，
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やっぱり、まあ、今日中関係というものの力関係が変わって、
对于日本在八月中国对台军演时的不满，中国其实没什么感觉。我认为日中关系早就发生了变化。中国认为对台军演在短时间内已经结束了，不会造成什么后续影响。甚至日本对于中国在尖阁诸岛外围的威胁行为之抗议，中国也认为反正经贸往来数字变化不大，不会放在心上的。9月29号是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纪念，正逢9月20号到26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77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专家高桥孝志认为，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即使会有庆祝活动，大都不是官方的活动。他说，
コロナ禍が始まって以降、やっぱり国同士の首脳の、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国家政府层级的实体会面自然就减少了，逐渐改为在线方式进行，与外国的官方友好活动在线进行的效果并不好，所以很少听说。我目前几乎没有听到任何有关日本方面庆祝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的活动讯息，官方并不怎么积极。台湾立州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其实在岸田将安倍晋三的国丧日期定在9月27号就已经确定日中50周年纪念不会有太高调的活动，但国丧日期不是在9月29号之后，其实也是给中国一个下台阶。谢文生说，
日中建交50周年这件事情目前看起来已经变成是日本他要进行管理日中关系的一个理由与过程而已，也就是说林芳正跟王毅月底若能够实现任何的会谈，其实也不过是在延续杨洁篪跟秋叶刚男对话当中未能达成一致的部分继续交换意见而已，也就是说林芳正其实目前就是作为日本给中国的一扇窗口而已。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由陆阳播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俄罗斯官员证实，普京与习近平下周将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会晤。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位俄罗斯官员星期三证实，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晤，这也将是习普二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首次举行面对面会晤。俄罗斯官媒塔斯社引述俄罗斯驻北京大使安德烈·吉尼索夫的话说，普京与习近平都将出席9月15至16日在乌兹别克斯坦萨马尔罕市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两人将利用这一时机举行双边会晤。如果习近平的中亚之行能够成行，这将是他自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首次的出国访问。在习近平主导的对病毒和疫情严厉动态清零政策下，中国几乎仍在对外封锁边界，并不鼓励民众国内或出国旅行。习近平在此期间曾在北京接待过包括普京在内的外国来访者，也曾通过视讯参加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但是除了去了一趟香港庆祝主权移交25周年外，一直没有去外国访问或出席国际会议。北京官方对外界关注的习近平的中亚之行以及即将与普京会晤仍然保持沉默。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习普峰会时仍表示无可奉告。习普今年二月在北京冬奥会开幕期间举行了今年两人的首次峰会，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